主后2007年4月14日华语礼拜，讲道者张瑞贤牧师，讲道题目我有个梦。
哈利路亚，主，你的同在何等的美好，主，我们真的心要把我们的心献给你，在这世上唯有你能得到我们的心，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专注在你的面前，阿爸，让我们更多体会你的同在，更多体会你的爱。哦，主，你的爱触摸我们每一个人，你的爱摸着我们的心。哦，主，唯有在你里面，我们才有满足；唯有在你里面，我们才有盼望；唯有在你里面，我们才有平安。哦，主，将你属天的平安，把你属天的盼望，把你属天的满足，当赐在我们的心中。好像我们每一次遇见你，我们的心就得到喜悦；每一次遇见你，我们的心就得到满足；每一次遇见你，我们的心就得到安慰；每一次遇见你，我们的心就得以刚强。哦，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将我们的心都献给你。我们要成为你的居所，圣你的殿，圣洁的殿。哦。 每次来到神的面前，当神同在在我们的当中，有何等的丰富。感谢主。要坐下之前，跟你旁边讲，跟你一起敬拜，何等的美好。哈利路亚，
何等的美好。
呀呀呀呀，请坐。
何等美好。
呀。马太福音第十一章提到，有一个妇人，有一个人就抱着孩子来到耶稣面前。然后呢，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门徒们呢就阻止这个抱孩子的人来到耶稣面前，要让耶稣祝福他。耶稣看见了，就跟门徒说：“不不不，让孩子来到我面前来，我要为他们祝福，因为天国就是这样子的人能够进入的。”孩子，我们讲孩子到底是怎么样？今天我看到牧点，牧点在我们当中呢，我就想到我们的张淑雅。哎呀呀，我2006年1月4号，我做了一个 baby 啦，目前就是一个 baby。现在呢，1岁又4个多月。每次我回到家，我们张淑雅会走路的时候，她现在已经会走路。然后呢，她会在我们三楼，我们三楼呢，为了防止她跌到楼梯下，就在三楼呢设了一个门。然后呢，她在三楼活动，那惠美牧师会照顾她。她听见我回来哦，她会跑到这个门的地方，然后她让爸爸知道。他真的是欢迎他回来，他要让我知道他欢迎我回来。孩子的心就是这样子，你每次来到神的面前，其实就应该这样子一个敞开。牧师不是说你24小时都要那么嗨嗨的、那么兴奋的、我们当初也不会啦。他就见到我的那一刹那，他在三楼的地方就等我，他期待看到爸爸。然后呢，我跑到二楼半的时候就看到他了，他很高兴，他很高兴，很高兴，他看到爸爸了。他非常的喜乐，他心里想说：“我看到爸爸了。”但是看到爸爸完之后，我把他抱起来，他就趴在我在这边，然后我们就进去了。他不会再有那个过程，他就是说那个时候他就回到房间里面去了。然后我就陪他说故事，他就玩他的，你知道吗？所以他不是24小时看到我都那么嗨的，但是每一次他看到我，我不在，我回来看到他，他看到我，他就是那么嗨。其实我们每一次来到神面前的那个敬拜。也是这样子，你很忙，你每天你可能要工作要服事，到礼拜六礼拜天你分别时间说主啊，这个时间我就要遇见你，这个时间我来到你的圣殿，我来到你的圣所，我要遇见你，我要看到阿爸，你知道吗？来到这边预备好了，开始敬拜的时候就把我们的心敞开，说爸，我见到你了耶，我跟你见面，阿爸，我爱你，我爱你，你是我唯一的盼望，你是我心最渴慕的，我心最爱的， Amen 呀、天父是我们的阿爸了，我们的天父是我们的阿爸，所以我们跟父亲有这样子的关系的。所以我相信我们当中当父亲的，你说我的孩子不要那么害，但是每次真的你回到家，你看到孩子们说：“爸，你回来了。”你会不会很高兴？你一定会很高兴的，因为你知道你的孩子体贴你的心。当妈妈的也是一样呢。如果妈妈有一天每天在外面上班，回到家里面来，你的儿子、你的女儿们在家里面听到妈妈回来了，然后呢就到门口去见，说：“妈，你回来了，你好辛苦哦，我好爱你，你为了我们付出那么多，谢谢你，谢谢你，妈妈，你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爸爸，你为我们做的这一切，你的心会不会很贴心？”很满足，你说我养这些儿女真的是满足啊！他们会感恩，他们会感谢，他们每次看到我就热情，他们每次看到我就很喜乐。我真的是当他们父母亲，真的是引以为荣。Amen 呀、我们的天父也是一样，每次我们要看到他，我们每次遇见他的时候，我们的心说：爸，谢谢你对我的爱，谢谢你对我的祝福，谢谢你对我的恩典，你一生对我的计划何等的美好，你所赏赐的福分那么的多，哦，我快承受不了，但是你还是嫁给我。 Amen 神就是这样子的恩典，他把所有的祝福所有的爱都倾注在我们的身上，就看你打开多少，他就能够倾注你多少。 Amen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刚刚牧师在敬拜的时候，我就想说：阿爸，每一次我遇见你，我就要把我的全心都献给你。那有人会说，我们本来就24小时在父亲的同在里面呢、当然呢、你跟父亲的关系不会因为你出了这个门，你就不是。我们这边都有侯长老啦，侯长老的女儿她不会离开那个家出去，我就不信侯了，我还是信侯啦，我跟我爸爸的关系还是在啦，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你24小时是跟爸爸的关系存在的，你无论到什么地方，你都跟天父的关系都存在的。但是你每一次回到家看到他的时候，你的态度是会变化的，是会喜乐的，会得到安慰的。我们多少牧师你知道吗？牧师在当兵的时候，我到部队去，20岁了，大人了，我从前在我的 我们那个我们乡下，我带领二十几个青年，三十几个青年的高中生、国中生的，很刚强的，像一个小 leader 一样。但是去当兵呢、啊，没有人跟你，大家都是同样的。难道是在重复那边？很想家，很想妈妈，很想我家里的人。我心里想说，如果我这时候看到妈妈，不晓得多喜乐。第一次放假，迫不及待的。那时候我们就在自立营区，一离开营区的门口，看到第一部那个计程车就拦了。他说从那边开到台南要600块，钱就给他，赶快要奔回家去。要看谁？看我的家人，看我的爸爸，看我的妈妈。你知道这意思吗？对神的渴慕也是这样子。说主啊，我离开你，我每一天我都跟你同在，但是我们有时候到学校去，到工作场所去，但是你分别时间，那个时间归给神的时候，说主啊，无论花多少代价我都要看到你，无论到多少代价我都回到你面前，说阿爸又见到你了耶。但是你不会24小时这样跳了，对不对？你看到妈妈，你说抱她，说妈我爱你，谢谢你对我的爱，谢谢你对我的好。然后呢，你就开始忙你的了，可能你就去看电视了啦，可能你就去喝茶了，可能你就打电话联络其他的好朋友了啦。但是每一次的见面，你就充满兴奋；每一次见面，你充满期待，因为你知道到这个地方我就得到安慰，回到爸爸的身边你就得到保护，得到妈妈爸爸这边你的安全感就被立定 ，Amen。所以我们的安全感、我们的自我形象、我们的自我认同，全部都在天父的手中。你说阿爸，我是你的儿子，无论走到哪里，我永远都是你的儿子。所以神的安全感，神的放在你身上的那个命定跟身份，永远都不会失掉。你每次在你挫折、在你失望、在你孤单的时候，你回到神面前说：“爸，我爱你。”神的同在就立刻来临。我记得我当兵的第一次，我阿公过世，那时候我爸爸已经过世了，然后我阿嬷也过世了。小时候最疼我的四个人，就是我的内公，就是阿公、阿嬷，还有我的爸爸妈妈。那时候我的爸爸已经过世了，阿嬷也过世了。我当兵的时候，我阿公过世，我很难过。我那时候我们的部队呢，就移到那个关庙那个地方，然后我就从关庙坐公车要回到台南，台南坐火车回到高雄，高雄再坐公车回到东港。那时候到台南，台南往高雄的路上，在火车上面，我真的很难过。在公车上想一想，忍下来，但是到火车上就真的是非常的难过了。就说主啊，爱我的人一个一个都走了。就在说，我想神，说神啊，爱我的人一个一个都走了。突然间哦，那个神的同在，有一个意念进来，我是以马内利的主，我永远与你同在。哈利路亚！神的灵立刻包围着我，我觉得神就好像把我抱在他的怀中一样，我那个心立刻得到安慰，我那个心好像有一个很孤单的灵、孤单的感受，立刻得到保住，因为神永远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呀呀呀呀呀呀！今天牧师要跟大家讲的主题叫做“我有一个梦”。先这个引言，然后讲“我有一个梦”。跟你旁边讲，你有一个梦。呀，其实你会有梦想，你心中会有渴慕，你心中会有对你未来有些期待，那是神给你的。因为我们的神在创造的时候，他就是渴望，心中带着渴望。他在创造的时候，他的心中就购买了所有的预备的蓝图，还有他心中所要实现的梦想。所以在圣经里面，创世纪第一章说，起初神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注意，当创造开始的时候，大地都没有的，是空虚混沌的。但是这个时候神在，圣灵运行在整个那个黑暗的深渊的上面。然后呢，神开始说出他的话语，那个道，神的话指的就是耶稣啦。在约翰福音书里面讲到，耶稣是道成肉身，跟你旁边讲道成肉身。所以神说出那个话的时候，代表那个话代表着耶稣。所以你看创造的时候，神就有神本身，圣灵也在那边，神的话，耶稣也在那个地方了，开始有创造。那么那个创造呢，神开始想要为人预备一个最好的居所。跟你旁边讲，神为你预备一个最好的居所。哟，他开始计划要把你放在一个最美好的地方。所以他开始想，哇，黑暗不行哦，我不能让人一生下来就看见乌漆抹黑的，他做什么都不方便啊，他充满了危险，你知道吗？在黑暗的地方我们充满危险的，你不晓得前面是不是有窟窿，跳下去就跌倒了，嗯。所以黑暗代表着危险，黑暗代表着未知，黑暗代表着你看不见未来的盼望。真的神说不，
我要让所有的人能够进入到我的盼望应许里面，我让所有人在我的同在里面有安全感，我在所有人在我的同在里面有方向有目标。哈利路亚。所以他就知道了，说在黑暗的当中不行，就立刻给你光。光之后呢，他把光跟暗分开，然后就创造了整个地上所需要的一切。最后第六天创造了你跟我，他照着他的形象造了我们。为什么造我们？因为造我们要让我们享受一切美好。跟你旁边讲，神造我们要我们享受一切美好。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哟！所以我们看见神，他像一个梦想家一样，他开始要为人预备一个最美好的环境。然后呢，他在这六天的创造里面，一项一项一项，在他的梦想里面，在他的想法里面，他想，哦，我要做这个，我要做这个，我要做这个，我要为人预备一个最美好的环境。当人被我创造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拥有了这一切美好。所以当人被创造之后，就放在伊甸园里面。伊甸园原本的意思就是喜乐之处，非常喜乐的。你被造是要放在喜乐的地方，你被造是要放在一个充满喜乐快乐之地。这是神的计划，他预定你一生在他的同在里面有着快乐，有着满足，有着他丰盛的恩典。
哈利路亚。
所以我们的神是梦想家，他想我要这么做，然后呢他渴望人得到一个美好的地方，他就想完，然后他就怎么样，他就为人预备一个美好的地方。这是神的想法，我们神的眼光就是这样子，他所做的一切都美好。
Amen。
所以呢他是怎样，他是想到一个为人所预备一个最好的地方，于是呢他就做了这个最好的，然后他就看他所做的为最好的，然后他就称赞说，这是我最好的。
哈利路亚。
所以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你的生命的里面也应该有神的想法。你所做的，你所看的，你所说的，你所能够感受到的，都要是最好的。跟你旁边讲，我们的感受都是最好的。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所以当神把你的生命里面放在他的同在里面的时候，你心中开始产生渴望，你为了回应他对你的爱，为了回应他对你一生的创造，所以你开始想说，神，你在我生命一定有计划，我真的是渴望做这些美好，让我的生命能够达到更加的卓越，让我的生命能够更加的优秀，让我的生命能够更加的成功。但是会有两条路，一个是属肉体来的，好像世界的价值观一样，但是一个是敬畏神的态度所产生的。你为了爱神的缘故，说，神，让我的生命能够反照你的荣光，让我的生命能够荣耀你的圣名。
哈利路亚。
这边就变成两个非常重要的不同的一个叫做荣耀的一个态度。所以当耶稣基督他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他在旷野里面40天的禁食，40天禁食能够被圣灵带领到旷野里面去，撒旦魔鬼就来引诱他了。在地上的试探里面就说，如果你拜我，我就把世上的荣华给你，你知道吗？那是来自于肉体的，来自于属世界的一个价值观，好像是一个荣耀，但是那是现在撒旦魔鬼里面的。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说，撒旦来是要杀害偷窃毁坏，你到后面的最终的结果是不能够进入到神的最美好的计划里面。但是神来就不一样了，神来的计划会让你活在他的同在里面，会让你安稳在他的带领的当中，而且神会一步一步带领你。所以你心中开始有个梦，你心中开始有个渴望，你心中开始有期待，希望你这一生真的是为了神的荣耀活出美好。跟你旁边讲，你可以活出美好。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为了神的荣耀，神定义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活出美好了呀。所以我们看见神的梦想与计划，他造我们是要进入到丰富喜乐满足之地，就是伊甸园啊。他让我们有权来管理万物，能够生养众多，多结果子。
哈利路亚。
这是神对你真的计划呢，你能够生养众多，你能够多结果子，而且能够治理一切，享受丰盛的生命。所以你照着神的应许，你是有梦可想，神在你身上的美好的计划是会实现的。跟你旁边讲，当你被圣灵带领，圣灵会让你记起神的话语，神的思维呢就进入你的思维，你就可以进入到神的计划里面。
哈利路亚。
耶。你会说，牧师，我这世上呢我遇到很多的挫折啦，我从小到大呢考试也没有想象的，我本来想期待考100分，考第一名，考前三名，但是都没有啦。但是记得，你只要发挥到你最好的情况就可以了。神造你每个人的计划都不一样，但是重点就是你是不是把你自己预备到最好。 Amen。 Yeah。 在人不能，在神凡事多能。罗马书4章17节这边记载的亚伯拉罕所信的， 要叫那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他说我相信神能够怎么样，死无变有。所以呢，他在主面前，亚伯兰就因为这样子，就在主面前做多人的父。是什么样的父亲？是信心之父。你确信神对你心中的那个渴望，相信神对你心中的那个梦想，你坚持到底，神要把它完成，因为你是为了他的荣耀所做的。 Amen、啊、你有时候想说，牧师，我的梦想不一定很荣耀了，我的梦想不一定很伟大。神给每个人的梦想真的不一样，但是因为那个梦想，他让你活在他的命定里面，活在他的富足里面。牧师在高中的时候，我高中高三，我那时候打桌球，在屏东县打桌球，拿到了就是区运选拔赛，我打到前八强，就成为我们屏东县的区域代表。那么但是我不是正选，因为正选是前四强，前八强就是八名，就是第五，编列第五名，就是属于候补球员，区运的候补球员。那时候就变成一个区运的代表。那么那时候我刚好进入到神的，就是到教会去。他说我真的很爱神啊，我还没有受洗，但是我跟神说，神，我要永远爱你。因为在我高一的时候我到教会去，高二高三在教会成长，我真的是感受神的爱，神的恩典，神的大能。我说，主，你真的是爱我，你是我的天父，我要把我的一生献给你。所以那个时候我受洗，我开始跟神说立约，主，我从现在开始，我的主日我就不再打桌球比赛了，我主日就完全献给你，完全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来献给你。那个时候在我们同批，在我们那个同侪里面呢，我们高中毕业或者是准备去当兵的人，心中都有一个渴望，我们期待呢，我们在军中能够打军中的桌球队。但是那时候我已经不再这样子想了，我的想法是说，我当然有期望当桌球队的队员，但是我那时候想说，我礼拜天绝对不打比赛了。所以每次去到东港练球的时候呢，我们那些球友就会说，瑞贤，你来这边做什么？我们东港那时候在屏东县里面大概都能够打进决赛，所以呢比赛的时候是礼拜六跟礼拜日，礼拜六呢预赛呢我们大概都能够赢，但是礼拜六我能够打，礼拜天我就不打。他说，你来这边做什么？礼拜六用不到你，我们就打入决赛了，就打入那个复赛了，礼拜天用你的时候你又不打，你根本来练球。我说，不，我就是练球啦，跟你们大家一起练啦，运动啦，练啦，练球啦，就这样子啦。但是我们那一批就是我们在区域选手里面，有的已经都当退伍了，当兵退伍了。我们年轻的这一批里面，到军中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期待当一个桌球选手，我也是期待啦。但是我知道我已经不像正式的选手那样子每天练球，而且为了比赛而练球。就在那个时候，神给我一个机会。那时候333师选拔桌球队的队员，选拔那个桌球代表队。牧师是333师的，在那个志毅，那个台南县志毅那个地方啊，对不对？新化那个地方，333师的。然后呢，我们师部要选师部代表队，牧师就开始比赛，有128个人。然后呢，我们那次的师部选拔是要选两个人，那么一个人在 A 区跟 B 区打64支拳，都是单打，那个单淘汰哦。打到了 A 组的冠军跟 B 组的冠军，这两个呢就能够成为师部代表队。牧师在 A 组，哎，我就真的打到后面打到 A 组冠军呢。那另外一个就打到 B 组冠军。那当我们在打整个师部的冠军赛的时候，我第一局那时候我们是21球的，我一打我就知道了，我差他一截。但是呢，我第一局打我就立刻感谢神，神谢谢你，你没有让我排在 B 区。如果我排在 B 区，无论在什么地方遇到他，我一定被他刷下来的。但是你就把我安排在 A 区里面，你让我知道你的恩典，那个就是神的恩宠。有时候我在想，我可能不是我们师部前四，不一定是前四强。如果我在 B 区的话，可能有更强的，但是更强都被他刷下来了，难道他就打到 B 区的冠军？我 A 区的有可能都是比较没有我那么强的，我就因着神的恩宠一直打到 A 组的冠军。然后呢，跟他打的时候，哦，差一截我就知道了，他是新营区的区运代表，他刚从那时候的体专桌球的那个专项项目刚毕业而已，进来当兵。这个神就是能够恩宠你。有时候你说我有这个计划，但是当你降服在神的计划之后，神就高升你。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有时候想说，主啊，你用我，你让我的一生能够活在你的命定里面，让我有一个谦卑的态度。什么叫做谦卑？谦卑的意思是你降服在神的计划里面，你降服在神的话语里面，是谦卑的态度，是降服神。难道你敬重人，那么就是一个谦卑的态度？降服神，敬重人，就是一个谦卑的态度。哈利路亚！ 所以有时候神对你一生的计划跟你自己想的，我那时候可能会想说，我每一天都练，我主日的时候还去打，我可能想说我当兵的时候就能够得到这样，结果呢没有。我们同梯的，我们那个阶段的几个人到当兵去的时候都没有进入师父代表队啦，只有我，而且我是在主日都不打球的，然后神就恩宠我，哈利路亚。所以你知道神对你一生的计划真的是有他的方向，有他的方式的，有他的方式的。我们来看一下啦，当你找到你生命的定位，第一个你重要的就是你要确信神能够祝福你。你不要想说你不要想说主啊，我这个环境呢那么的艰难，但是呢牧师要跟你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你对神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你遇到一个不可能的环境出现的时候，但是好像是你目标上的一个拦阻，你觉得哇这个环境不可能了，但是你说神，我在你面前所领受的那个渴慕，我在你面前所领受的那个盼望，你一定能够带领我能够突破这个困境的。哈利路亚。2007年澳洲网球公开赛就在最近刚打完而已啦，这次的单打冠军是小威廉斯，那么他已经受伤很久了，那么他参加比赛的时候没有人看到他，所有的网球的球品都没有人看到小威廉斯的，所以当他打进决赛的时候就跌破一些专家的眼镜啦，跌破所有专家的眼镜啦，然后呢因为他打赢了进入决赛，就受电视的那个访问，小威廉斯说，在比赛一开始除了我妈和我以外没有人相信我能够打到决赛，他说除了我跟我妈以外没有人会相信我能够打进决赛，但是至少他对他自己很肯定啊，知道吗？相信我能够达到那个目标的。最后小威廉斯不只是打出决赛啦，他最后拿到女子的冠军，哈利路亚。所以当你对神领受这个渴望，领受这个梦想的时候，你要紧紧抓住，你要相信神所说的话必定成就，神所给你的这个梦想一定能够完成，因为你要荣耀他的名，哈利路亚，这非常重要的。好了，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使徒行传2:14-18，这边提到彼得和11使徒站起来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确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罪的，其实不是罪的，因为时候刚到四初，这正是先知预言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做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这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指着他们，跟你旁边讲他们，指的就是你呢。对，所有每一个神的仆人，所有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能够预言啊，都能够说预言，都能够看见异象，都能够做异梦的。所以十七节说，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指的就是你跟我啦，我们都是凡有血气的啦。所以神的灵要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我们生命的救主之后，神的灵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圣灵就会带领我们。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4:16-14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世人不能够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所以当你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救主的时候，圣灵就会在你里面了。所以你会说，但是我感受不到了。不不不不不，神会让你感受得到的，你期待跟他见面，你期待经历到他，他就能够触摸你。当你的心打开的时候，圣灵你来带领我，让我想起耶稣基督的话，圣灵就能够引导你走在神的真理的里面。这边讲到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跟你旁边讲，一切的事，一切的事指教你们，也就是说当你在做任何事情之前，你如果愿意询问他，他就能够指教你，你愿意等候他，他就能够提醒你。有时候你走过头的时候，你会说，圣灵你提醒我，他就会提醒你。大概在2年前，牧师有一次要到台中去开会，台中那时候呢，我预备呢，我计划开车走过中横，已经准备好了，在礼拜五礼拜天就要开会了。礼拜五的时候突然间我在祷告，神提醒我说，不要开车去，坐火车。主啊，今天再叫我变火车票不好买，但是我就真的要 坐火车吗？说该不该再去坐火车？说 OK， 我就说好，那我就坐火车了。坐火车，我就去到我们的玉里火车站去问，有往南的车吗？刚好就一张，我剩下这一张，你很 lucky。然后我就拿到了，说哦，好啊，那我就坐火车去了。礼拜天，我就坐火车到达了台中，一下火车站就看到电视，中横摊帮，车子没办法开，难道我能够顺利开会？哈利路亚！
圣灵会提醒你的，你等候他，你跟他讲话，你亲近他，他就亲近你；你爱他，他就爱你。
哈利路亚！呀，
所以呢，他说会指教你一切的事情，并且叫你想起我对你们所说一切的话。圣灵就是真理的圣灵，圣灵会叫我们想起主对我们所说一切的话，是从神而来的，会带出神的启示和神的心意。所以当五旬节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他使每一个人都进入到神幕后的计划里面，在圣灵的同在里面，能够被圣灵引导。注意哦，后面要说了哦，被圣灵引导能够说预言。跟你旁边讲，你能够说预言，你能够见异象，你能够做异梦。哈利路亚，这是神应许你的。当你把你的心思意念跟神敞开，神真的会把他的话告诉你，会调整你。所以像美斯拉，我跟慧敏牧师认识12年，我们之后才结婚啊。但是你会说，哦，牧师你们认识够久了，婚后一定会很协调啦，很美满啦，不会争吵。不，你知道慧敏牧师我的太太，她真的是很爱干净啊，她每一次睡觉前她都会把地板拖干净。我就说，太太，有时候我很累了啦，我说太太你不要再拖地了，赶快上来睡觉啦。她说这样子那么脏你还睡得着？我说哪有脏，哪有脏，很干净的，知道吗？然后呢，有时候我上床睡觉了，然后脚露出来，我的脚底露出来了，上面有血血，被他发现了，他就跑过来，牧师，你的脚脏脏，你为什么不去洗一洗？我说哦，我很累，你知道吗？他就跑过来提醒我说，我的脚脏脏的，为什么我还躺在床上睡觉啊？叫我去洗脚哎、欸！哦，我说主啊，帮助我，我有这样子的太太，我很感谢他，他真的把家料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整洁啦、啊。但是有这样子不同的，对于干净的那样子的一个程度的要求的，就这样子的。他说：“你这样子出门可以吗？你要让我穿这样子。”我就说：“有时候我就随便穿穿啦、啊。”说：“你这样穿像没有太太的，穿好看一点。”说 ：“OK OK OK OK， 好了，换一下啦。”这样子啊。然后我每次要出门，我都要随便穿的时候，他说：“老公，你觉得你这样子穿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吗？”我说：“哦，喂，他调整你，你的太太神赐给你，就是他是跟你一体的，对不对？然后他就像你一体一样，他会提醒你神的话语的。有时候神是透过这个环境提醒你，有时候是你会告诉你的。有时候我跟我太太意见上不合的时候，我心里就想说：主啊，这个事情应该怎么解决呢？爱他啦。”有什么事情不能够爱他的，说不，主你的真理能够让我爱他。我就回去跟我太太说，太太对不起，我爱你。这件事情呢，今天我可能还没有想清楚，所以我们先不要谈，我们祷告，我们求神来给我们提醒启示。今天先不要谈这个，但是刚刚我为我的生气跟你抱歉，我真的很爱你啦。 Amen， 要让圣灵提醒你，你只要愿意回应神，神就能够提醒你，神就能够带领你。哈利路亚，让你的家庭进入到神的计划里面，美满的计划里面，满足的计划里面。你的心敞开，说神，你的真理让我能够降服，我永远要走在你的真理里面。我爱你，我也爱我的太太，我爱你，我也要爱你的计划。 Amen。 你在圣经里面所说的我都要遵守。牧师跟你说，你遵守神的话就对了，神一定会让你的家庭进入到美满的。你遵守神的话就对了，神会提升你生命工作上的祝福。我有一个青年在研究所毕业之后，就被台湾固网邀请过去当工程师。然后呢，他的上司遇到他的时候呢，看到他非常的认真，就很重用他。然后有一天他的上司要跳槽到另外一个公司去，就跟他说，你是不是跟我一起跳槽，你跟我去到那边之后，你那边的谢礼跟职份都比你现在的这个工作还好。然后他就打电话给我了，他说，牧师，我这样跳槽好吗？我就跟他说， 不，我先厘清一下，你到那个地方是有好的工作，有好的职位，有好的谢礼。但是我问你，跟这个公司的约签到什么时候？他说我们公司签一年呢、啊，就是说这一年当中，我还是跟我的公司有签约的。我就说 OK， 那你要照这个约来，把这个任期做完。但是这个机会可能再过不久就会被拿走了。OK， 你要走神的心意，你要照神的计划来走。然后呢，过了不久呢，他这个经理跳槽过去之后呢，真的就又打电话邀请他去，但是他跟他回应说我不行，我不能过去。那过了不久，那个职位呢空缺就被人家替补上去了啦。替补上去完之后呢，他的上司打电话给我说：“你不来太可惜了，我已经找到人了。”他心里就想说：“啊，我失去这个机会了。”就打电话给我，打电话当中他说：“牧师，那个职位已经被人家已经替补上去了啦，我就留在我原来的公司这边啦。”我就说：“没有关系啦，你照着神的计划，神一定会祝福你的，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律走，不是照着世界的价值观走。”Amen， 他就这样子等了、过了三个月，他的上司因为离开，他上司的空档就没有人去替补了。三个月之后，他们的经理看到这个很认真，就把他提升到原来他上司那个职位。哈利路亚，呀，他就被高升了，他的职场里面就被高升了。所以当你走神的律的时候，神一定会提升你，神一定会祝福你的。Amen， 呀，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后面这边。当你带领，你照着神的，你了解神的心意，也照着神的带领的时候呢，你看到你心中的那些渴望会被神实现的。这边有个空格说，圣灵所启示的梦，你那个梦呢，可以写梦想啦、或期待或渴望啦，在圣经中一直实现。我们看见梦，看见梦的实现与成就。这边你如果有拿到讲义的，你就把写圣灵所启示的，心中给你的渴望。那么圣灵充满你。圣灵带领你要做什么？愿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圣灵在你身上要让你的生命做见证啊！所以圣灵的目的是让你的生命能够反照神的荣耀，为神做见证。哈利路亚！所以你说圣灵，你提醒我，让我伏在神的真理里面，让我记起耶稣基督的话，然后你的生命就成为一个能够荣耀神见证的生命。哈利路亚！呀呀呀呀！所以圣灵不只是圣灵要充满你。当你心中有难过、有病痛、有伤心的时候，圣灵充满你，会带来他的安慰，会带来他的平安，会带来他的爱。但是不仅仅于此，圣灵是我们的天父，圣灵是我们的主耶稣，因为他是三位一体的神。Amen。然后呢，他跟你的同在是要让你能够活出耶稣的生命与能力，能够活出生命神的那种生命，能够做出榜样的好的榜样的。Amen。呀，所以不是。你只有被圣灵充满，然后倒在那边，醒来之后又恢复到原来的生活。不，你说神，我每次在缺乏的时候，你供应我，你安慰我，你祝福我，你医治我。我每次被你充满之后，我的生命就不太一样。我是新造的人，我为你而活，我要见证你的荣耀，我要世人要看见耶稣基督就是救主，是万人能够归向你。哈利路亚！这样是渴慕的，因为天父是那么的好。我在高中的时候信主之后，我就跟神说：“神。”我要奉你的名来祝福所有我周围的人，让他们的生命都能够经历到你的大能，能够经历到你的爱。在这个当中，最反对我的就是我的二叔，他本身就是在我们东港附近庙里面的乩童。他知道我信耶稣之后呢，我到我们家，那时候我们家就是我一个基督徒要拜拜的，然后呢，我就在那个拜拜的那个当中呢，我就站在那边。我就跟神说：“神，我从现在开始，我不再拿香祭拜神，不再祭拜我的祖先，但是我要尊重我的祖先，我要爱我的祖先。所以呢，我叔叔要拿香给我，就不拿。我就站在那边说：‘叔叔，我不用拿香了，我从内心里面来追念我们这些祖先，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阿公阿嬷，也没有阿公阿嬷就没有爸爸妈妈，没有爸爸妈妈就没有我。我爱他们，我要追念他们。但是我真的不晓得他们做过哪些事情呢？但至少他们是我的祖先呢。所以我就站在那边，谢谢。”谢谢，因为有你们才有我。我希望你们身上美好的事情都能够发生到我身上，能够遗传下来。但是不好的奉献出去，完全斩断。哎呀呀呀！我在那边真的是站了三分钟了，比拿香的站在那边还久了。但是三分钟之后呢，我叔叔就把我叫到旁边去了，说你不拿香，你根本就不算是祭拜我们的祖先呐，你在旁边罚跪。所以我那时候高中了。我在拿香这件事情，为了真理的缘故，我坚持了。 但是他因为这样子责备我要罚跪，我就顺服我的长辈啦，我就跪在那边，就跪在我们历代祖先的台上面，他们在上面，我在下面，就跪在那边，就跪在那边。我妈妈呢，她就来找我，她说我们这个孩子怎么去拜拜，拜到不见了。她就问我叔叔，我叔叔就到楼下去，我们的那个神主牌是放在二楼。然后我妈妈呢就跟我叔叔讲说，我妈妈就跟叔叔讲说，那这些人跑去哪里了？我叔叔就说他不拜拜啦，他不下，我就让他在楼上罚跪啦。啊，这样子哦。我因为就在楼下了，我就听到我妈妈啊，你有我奶奶要不好哦，啊不要拜拜哦，哎呦呦呦呦，我妈妈就爬上来了，她就跟我讲说，嘿，你阿姐说你不好呢，你没有拿香拜拜呢。我就跟她说，妈妈，我拜，我从心里面拜，我只是不拿香，我这样子要追念我的祖先，我真的是爱他们，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了。哦，你有拜就对了。我说对，我用心里拜。她说哦，你有拜，你用心里香。是用心礼拜，你只是不拿香而已啦，对不对？我说对。我说好，你起来。我说阿姐罚跪嘞。他说他阿姐我短命嘞。他就把我叫起来，然后呢就把我带到那个一楼去。一楼去呢，他就跟我阿姐讲说，我阿姐叫他张志明叫阿炳啊。他说阿炳啊，如果呢你说拿香才算是拜拜呢，我从现在开始我就不拿香就给你看，我不拿香的，我要从心礼拜，跟我们很难一样。从那一天开始哦，我妈就不拿香拜拜了。哈利路亚，哟！有时候真的就是这样子，当你坚持下去，你就带来全家的祝福。我妈妈之后就受洗归主名下了啦。好，那么我就还是很气我啦。哦，之后呢，你知道吗？在最近，我就生病了，她生病了，然后呢，我就回去看她。他在外人面前绝口不提有我这个牧师孙子，他都不提的。人家讲到说，哦，你爱这本书这个没卖哦，大家都盖我口碑哦，就喝个哦，他都不提。我回去拜访他的时候，就跟阿杰聊天的时候讲了，我走了，人家背后来说，哦，林杰孙那就喝了。有有有，但是我真的爱我这个二叔啦，我为他们祷告，我说神啊。我二叔很疼我，我里面我在家里面是长孙，我这些叔叔都很疼我，你要得到他们的灵魂，他们在这个光景里面没办法看见你的荣耀，没办法看见你的祝福，但是主你救他们的灵魂，你救他们的生命，哦主你救我叔叔的生命。为我二叔祷告。他最近哦，他生病了，我去看他，他看到我就说，嘿，你怎么回来？我说你就病成这样子了，不回来看你。然后我就推他，然后跟他聊天，陪他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就说，二叔，你侍奉那些民间宗教的神明够久了，你现在遇到这个光景，你真的是需要有一个主耶稣来帮助你。在我们的服事经验里面，我们看见很多人经历耶稣之后，生命得到突破，病得到医治。所以如果你都找不到，我真的要跟你介绍耶稣能够成为你的救主，能够帮助你。我叔叔就在那一天两个小时的会谈当中，他都决志了。结束之后呢，我心里想，我一离开那个病房的时候，我心想，应该让他受洗，让他进入神的救恩里面。然后呢，我在那个当中呢，我就跟我的那个我叔叔的二儿子谈，我二儿子他已经受洗了，他就说，哥，我觉得我爸爸今天改变的不一样哦，我觉得他柔软了，他觉得你是当一个牧师，他很荣耀，因为后面就有隔壁传人就说，哦，林杰的孙那这本书 OK 啊，黑本找背镜啊。他说他听出他觉得他很荣耀了，他说他真的是改变了哦。我说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们为爸爸祷告，祷告他能够突破那个黑暗的权势，让他能够进入到神的救恩里面。过了两个礼拜我就回去了，我跟他说，叔叔，我回去祷告，我心里面在祷告的当中，我看见有一个乌云就罩着你，没办法离开。我觉得神在提醒我一件事情，他说如果你得医治，好像你不会高举他啦，因为你还不全心依赖他。你可能会说，我得医治可能是马祖帮我的，可能是王爷帮我的，不是主耶稣。所以我现在我要奉耶稣基督为你祷告，你要确信让耶稣基督医治你，让确信耶稣基督能够帮助你。他说你愿不愿意？他说啊，那耶稣医我，我当然会选，当然会讲，伊就是医治我呀。那你现在要全心依靠他，你愿不愿意？ 他说喝啦。然后呢他的儿子就进来了，他说爸爸，哥哥说我们一定要相信耶稣，让耶稣的祝福进入到你的生命的里面，让耶稣的医治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你愿不愿意啦？他说喝啦。我们就在病床为他受洗啦。那么受洗之后呢，你知道吗，这两个礼拜我打电话回去，我叔叔的病情得到控制了，哈利路亚，他整个癌细胞指数就被控制住，而且往下下降。归荣耀给主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耶！你会觉得不可能，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哈利路亚。我真的很高兴哦，我的家人一个一个进入到神的救恩里面，我有一天在天堂能够看见他们，到天堂的时候看到我侄子来，我的亲人来，我真的是非常的高兴。你们也要非常高兴，Amen。在天堂我们能够在那边相见的，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在天堂一定能够相见的。哈利路亚，耶！好，我们来看我们的讲义里面讲到，这边讲到有一些不只是你自己的渴望而已哦。当你的梦想的时候，人家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是受神的原则的，神会把他的心意在你的梦中向你显现的。这边我们提到的经文是雅各的梦。这边提到雅各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天上上去下来。这边是雅各第一次在梦中遇见神，他说哇，原来这边是神的殿，原来这边有神的同在。他从那个时候开始敬畏神，这个梦使雅各有一个对神的产生一个敬畏，这个敬畏才是他的蒙福。当他醒来的时候，他说神，你永远与我同在，我现在奉你的名祝福，如果你带领我出去又回来能够平安，我就将一切所得的都献给你。哈利路亚！本来雅各是靠自己的，非常依靠自己的聪明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在梦中他看见了神的时候，他第一个态度是敬畏神的态度。所以有时候当神给你在梦中有这个启示的时候，不只是梦中，神也期待在你心中有渴望的时候，他期待你对他的生命，你对神的一个态度是敬畏神的态度。你说神，你在我心中有这样子的渴慕，你在我心中有这样子的计划，主，你让我能够更加的敬畏你，更加的依赖你，让我能够达到目标，能够完成。Amen。不是说哦，我有这样子的计划，然后就照自己的想法去做而已。不，神让你在梦中，每一次让你在梦中所经历到的，或者在心中所激起你生命的渴望的，是要告诉你，你要更加的依赖我，因为在我里面，我有倚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只有你倚靠他的时候，你仰赖他的时候，你信靠他的时候，你才能够成事啦。我们教会有一个今年考上花女的女生，她在学校成绩其实是不算很好，但是她对神呢有一个渴慕的心。她说我每个礼拜六礼拜日我就是分别为圣，只要是聚会的时间我就是来聚会。然后呢她在考试的时候说，神啊，你帮助我，我要荣耀你的名，我尽我所能好好预备。不是她成绩我们看，哎呦呦，这个成绩不算好啦，但是他的心神看见的，他在去年就顺利的考上了花莲女中，是我们那边就是公部里面最好的女中的啦。他就这样子，难道他回来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说你知道吗，在我考试的时候，我觉得神这么让我能够思想非常的清晰，让我能够所做的答案能够完全的发挥出来，哈利路亚。但是这个女生在平常哦，他就是带着一个敬畏神，他付上时间给神，神就带领他。我有一个青年，他是台大社会学系毕业的，然后呢，他要考研究所的时候，我们这个青年呢，那时候不认真，不是很认真啊，真的是不是很认真啊。但是他想说，我是台大社会学系的啦，我一定能够台大，我一定能够考上台大社研所，就这样子哦。然后你知道吗？我就为他祷告啦。我说你要祷告，要依靠神。他说牧师，我知道了，我依靠神的态度不是很认真啊。我第一问我就听见了。我们这个 brother 呢，他就去考试，你知道吗？他在整个台大社研所考试里面有一题，他说那题是非常高分的，他已经看过这个题目，而且会写哦，竟然在那个时候忘掉了。他就是写不出来，说奇怪，这题我明明会，但是就是无从下笔，写到后面他熬不住了，啊，走出来，一交卷立刻答案出来。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考试的人有没有这种经验？你们说奇怪，这个题目我明明有准备过，
明明我会写，怎么突然怎么问得一干二净呢？然后一交卷，哦哦，哎，我就这来了，对不起，你已经交卷了。然后你就很沮丧的走出来，然后他就说：“哎呀，我这题没有，我这题没有写完，绝对没办法考进去的啦。”所以他就预备第二间东海摄研所。他之后就想说：“我就要报东海摄研所。”他说他那一年的目标就是台大，不然就读东海。他说这次呢，他说牧师，你要为我祷告，说你爱神，你倚靠神，你跟神说神，我把这次的考试交给你，你带领我考试，你让我能够思想清晰，我所准备的能够完全发挥出来，我倚靠你，你带领我。你看不对是吗？他就顺利考上了东海社研所了，现在呢已经毕业了，在我们那边光明医院上班了。哈利路亚呀！所以你依靠神，神会带领你，为你扩张你生命的道路的。哈利路亚！再次用掌声献给我们的主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耶耶耶耶！哇！所以牧师说的，我知道你有梦想，我知道你有渴慕，但是牧师真正跟你说，真正帮你达到你一生能够命定的，完成神一生的计划的，唯有你完全专心仰赖神，神就能够完全的将你生命的潜能，对你一生的命定跟计划能够完全的发挥出来。你不要说牧师，我现在我最重要的是读书，读书当然重要了，你不能因为爱神的缘故而放过你的学业，但是你要因为爱神的缘故更认真在你的学业上面。 Amen yeah, 这是你要加强的。我有分别出来的时间敬拜神爱神，我有分别出来的时间认真的读书来荣耀神的名。哈利路亚。对，有的人把教会呢，把神的同在呢当作一个避难所，避难到一个阶段呢，他就不认真了。他说我礼拜六礼拜天都去教会啊，难道我上课也不认真？难道呢做复习功课也不认真复习？难道考试考得很不好，然后神会带领我？不，圣经的律师，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跟你旁边讲，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神的律不会改变的，他说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所以你不用说神会恩宠你，但是你要做好最好的预备。如果今天有一个机会呢，是月薪2000万的机会，然后呢老板呢第一个就是问你呢，就他心中对你就是你就是一个人才啊，来问你，他说呢我们现在电脑的软体呢有8种，我们这个公司呢需要7种，如果你都没有，你只有学到5种，还有2种没有预备好，你应该之前说主啊，你让我好好预备这些电脑的软体，让我能够学会。你有一个好的预备，当机会为你开门的时候，神为你把那个恩宠一打开的时候，人家问你，你说我预备好了，你就得到这个工作了，你知道这意思吗？你说月薪2000万啊，但是如果月薪2000万，他期待你有7种的软体的，难道你只有拿到5种的 license， 你那2种，他说对不起，那你就没有这样子的恩典，你就没办法进入到我的工作职场里面。恩宠是你预备好，神为你开门，然后刚好立刻遇见你，之后你就能够顺利进去。我有一个学生，他是这样，他去上班的时候，他打电话给我，这个是非常爱主的，爱主的孩子，他是男生，然后打电话给我说：“牧师，我去应征了，你为我祷告。”因为我知道他爱神，所以我在祷告当中就说：“神，你恩宠他，为他开路，为他预备今天的面试。”非常的顺利，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就这样子咯，没有很感性的，就是带着神的祝福这样子。他去上班，在台北下车，他们公司在13楼，然后他说他走到那个大楼的时候呢，突然间他遇到那边那个人潮来来往往，但是突然看到一个中年男子哦，就走在他的旁边说：“哎，你好。”就这样子咯，他说：“你好。”他说：“你来这边做什么？”他说：“我今天要到13楼去应征啊，面试啊。”然后他说：“哦，这样子哦，那你会什么？”就跟他聊起来了，你知道吗？聊聊聊聊，两个人就走去电梯。走入电梯的时候呢，到电梯到13楼，他要出门的时候，那个人就跟他说：“祝你今天面试成功。”好，那个人就坐到上线，原来上面也是这家公司的楼层。然后他在13楼等，门一打开，刚刚跟他聊天的那个人就是他们公司的总经理，而且是这次的面试的主考官。他还没有面试的时候已经在电梯跟他说：“祝你今天面试成功。”他当天就录取了。哈利路亚，这就是恩宠了，你预备好了，然后呢你去保持一个态度，当人家遇见你的时候，你跟他聊天，真的跟他聊天而已，聊一聊，到电梯13楼的时候，他的面试主考官已经通过了，
然后他就那个他的主管官到14楼去，他在13楼这边等，面试的门一打开，他一走进去就看到他，他就哦，就跟他的主管官是他们公司的总经理。然后那一天也是在那的一个应答，他当天就得到了恩宠，而且当天就得到了录取的通知。
哈利路亚，
哟，你信给神的，神一定会纪念你的。所以圣经里面说，你做为主做工的，不会白白做的，神会纪念你的。哈利路亚。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雅各的梦，梦中看见跳母羊的这个经文，讲的就是神祝福雅各，让他在梦中看见他如何能够在拉班的祝福，在拉班牧羊的当中，能够得到自己的羊，而且这个羊能够让他怎么样，更加的富足，更加的丰盛。所以你心中有一个渴望，你心中有一个梦。牧师说的，有时候你的梦呢，你要把它留下来，把它记录下来。我开始分享，不只是渴望而已，有时候神真的是在梦中把你心中所期待的告诉你。我在1989年我当兵，就是民国78年我开始当兵。哦，78年当兵呢，对啊，当兵啊。然后呢，我要下部队的时候呢，我跟神祷告说，主啊，你带领我你带领我下部队，让我能够非常的顺利，让我非常的顺利。祷告大概5-6天之后，有一天在梦中，我梦到一个梦，我人在海边。然后呢，我就在海边，因为我家住在东港，是海边，那神就把我梦到那个是这样子的场景。我就把地上的石头拿起来，我就往海丢，嘿，下去，石头飞回来，石头飞回来，哇，我很压抑，我丢去的不是回力镖，我是石头，丢去之后石头飞回来，我又第二次又拿起石头，又往海丢，石头飞回来，我就醒来了。哦，然后呢，我心里说，神，你给我的启示。我祷告当中他这样子两次，然后呢醒来之后呢，我去抽签。我本来那时候的训练的单位就是在资义营区，新化的资义营区。然后呢，我们呢抽签的时候是要到后面的那个师部，那个师部我真的忘记那个名字了。资义营区有两个，一个是在前面这边，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师部，就对，我们那时候的师部后面还有一个营区，我们就到那边去抽签。一抽完签哦，我的单位呢，就是原来我新训中心的大楼的后面那一栋，就是又回到了资义营区就对了。我就说，哦，主，这是第一颗石头，我去又飞回来了啦。然后呢，过了半年，应该是几个月之后呢，我们部队呢又移防到台西去，台西守海防。一年以后，又从台西回到了资义营区，然后我就在资义营区里面退伍了。就是这个梦给我一个很清楚的，而且那时候真的很清楚了，我是为了我的部队，我的军中的生活祷告的。神就让我梦见了，我丢石头又飞回来，我丢石头又飞回来两次。然后呢，在军中的生活，就是我去抽签的时候，回到原来的部队；我们海防移到台西的时候，又回到原来的部队。之后我就在自营去退伍两次。所以你跟神祷告，神会回应你的。我在退伍的前三个月，退伍前三个月，我开始在计划说，我退伍之后要做什么。那时候我就跟神祷告说，神，前面的道路是你为我预备的，我一生要遵从你的道路，我要寻求你，我要寻求你，你带领我。然后呢，我第一次放假，祷告完的第一次放假回到东港，那时候瑞神牧师的哥哥叫做黄瑞群，瑞群那时候在新竹科学园区当人事部的经理，他看到我那天哦，退伍的 那时候当兵放假的时候，我到教会聚会哦，就是比较算例行性的聚会啦，一聚完会我就要跑了。我大概就是那一天东港教会比较早跑出来的其中一个啦，因为想说我有来参加聚会的啊，要跑出去的时候，突然那神牧师的哥哥从后面说：“哎，这个不是爱吗？”爱爱，我就说，我就偷跑回去，我回头看到他，我很高兴啦，因为是黄哥哥啦，大哥哥，跑回去，说：“坤，你回来，你放教会啦。”他说：“坤，我跟你讲，我现在在新竹科学园区当一个工厂的人事经理，我们那边需要一些那个工作人员，我觉得你很棒，你来加入我这个团队，成为这个公司的一个一员。”哇，那时候科学园区民国几年？民国八十年哦，哦，在新竹科学园区工作，他那时候的谢礼就很高了哦。那 我就说好，我回去祷告。我很恭喜神啊，谢谢你，还没有退伍你就给我预备一条路了啦。就在我放假的隔天，瑞晨牧师打电话给我，他说：“很，我昨天突然想到你呢。你退伍之后要做什么？”我就跟他说：“嗯，昨天呢，我有遇到二哥，就是瑞晨牧师的二哥，他说如果我退伍之后，他可以嗯让我到新竹科学院去跟他去工作。他说这个机会不错了，那我在为你祷告的时候，我有个感动。”你要不要继续读书？如果你要继续读书的时候，你退伍可以来我花莲这边来预备功课啦。说好好好，我好，那我就把这两件事情祷告。三个月祷告，其实我那三个月有点矛盾，因为工作可以赚钱啦，但是当学生生活也很好，对不对呀？所以呢，我就跟神说：“神，你给我第一个印证，就是我妈妈要同意，这是第一个印证。第二个印证呢，你让人打电话，不，你让我在梦中梦见。”或者是让人对我说话听见，当作印证啊 ，OK。然后呢，我过了第二次的放假的时候，我就跟我妈妈讲说：“妈妈，如果我退伍之后，我要去读书，可以吗？”我妈妈就跟我说：“没问题啊，妈妈现在还年轻呢、啊。”因为那时候我爸爸已经过世，说：“妈妈现在还年轻呢、啊，我可以去工作啦。”所以呢，如果你要读书的话，你就去读书啦。我就很高兴，想说啊，我妈妈同意了，这个是第一个印证啦、啊。好，那么我再看看。等候第二个印证，第三个印证啊！我退伍的第三天，我那时候想说，我退伍虽然很轻松，说我当球队的代表队，桌球的代表队很轻松啊。但是呢，我心里想说，当兵那么辛苦，其实比一般人来讲都很轻松了。我就心里想，那么辛苦，我一定要放三个礼拜，我自己放三个礼拜的假。然后结果第三天，瑞晨牧师打电话给我了，是瑞晨牧师，他就跟我说：“嘿。”我昨天做梦哦，梦到你，做梦到你，然后呢，我要跟你讲，我在梦中看到你在打包行李要来我这边，你这两天就过来了。我说哦，那我听见了，好，我想说，我说神啊，你让我做梦，你让我听见，但是神让瑞晨牧师做梦啊，让他听见了、啊，让他打电话跟我讲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印证，我就很清楚的收拾行李就到花莲玉里去了，就在那边预备。我考研究所，哎，考神学院的课程，就这样子啦。然后呢，瑞晨牧师就问我说：“嗯，你读完大学之后你要做什么？你读大学之后你要做什么？”我那时候就跟他说：“我要为主得着更多的人，我要为主传福音，成为神的见证。”哈利路亚！到现在哦，我都跟神说：“神啊，你用我，让我能够使更多的人能够亲近你，让我带领更多人能够进入到你的荣耀的名下。”让他们能够进入到你的恩典的当中，主啊，你用我，用我，用我，我就是要做那样子的人。哈利路亚！就这样子祷告喽。我们家现在我们全家都信主了。我二叔呢，他的大儿子爵士，二媳妇爵士，他跟他的二儿子都已经受洗了。我三叔的大儿子受洗了。我四叔的女儿现在在行道会，台北行道会，每一个。都已经有种子在我们家族的每一个家庭里面的，归荣给主了，好嘞，六，耶耶，又，所以当神给你渴慕，当神给你梦的时候，你紧紧抓住，说神，这个梦我要完成，这个梦我要，你心中有一个渴慕，所以神就一一的来带领你。牧师要说的，我们来看后面，你如何能够使你的梦想实现？你如果是你梦想实现，第一个你要持守意向，不断的祈祷，直到怎样？直到得着。这是在但以理书第十章。但以理书第十章的时候，但以理呢，他在梦中看到一个梦，然后说：“神啊，你告诉我这个梦的解答。”于是呢，他就为了这个梦呢，进食祷告，一直在寻求这个梦。你知道吗？神没有当天就回应他了，三个礼拜后，二十一天以后，神的使者在梦中再次跟但以理说：“但以理，从你第一天寻求我，第一天哦，我就已经神就已经把这个讯息给我，要来带来给你了。但是当我把这个讯息带来给你的时候呢，在经过波斯国的时候呢，受到波斯国的魔军在空中怎么样拦阻了我，直到加百列来帮助我之后，我才能把这个讯息带来给你。所以有时候撒旦魔鬼就是做破坏的工作了。”好像你的意向已经完成了，好像你的目标已经达成了，但是中间有撒旦魔鬼在做杀害偷窃毁的事，
你要破除它，你心中的思念不要想说，我要得到这个荣耀了，我要好像要享受荣华富贵了，不要，不要让那个世界的价值观来影响你。你说神，让我得到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 ，Amen。要，所以你的心一定要持守住。如果你的心被世界的价值观掳掠走了，你说哦，我这个荣耀是要荣耀我自己的，我这个得到祝福是要满足我自己的。我跟你说，撒旦魔鬼就找到这个破坏点，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杀害、偷窃、毁坏。我的叔叔在民间信仰里面，我深深的看见他一生的转折。他大概在八年前，他选上了我们东港的里长，就是我们那一里的里长。他之前是一个很殷勤的人，大家对他口碑非常好，很认真，很照顾家庭，偶尔就被邀请到祭坛那个神明的庙里面当长机了。大家对他的口碑真的很好了。当上里长之后四年，每一次宴会，每一次交际，喝着醉酒回来。四年，我就看他的身体是四年哦，从非常健壮、非常爱家的一个人，这四年内全部都被偷窃，身体到后面就败坏到一个阶段。我说叔叔，你最近的身体非常不好。就在那卸任里长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你的身体变得非常的不好，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但是他的生活习惯已经被这个权势影响了，他的作息，甚至跟我阿金的关系也产生了破坏，因为他每次出去都喝醉酒回来。他说我必须应酬，我必须交际，在那个政治的环境里面，他的那时候的理解是这样。四年后，身体、家庭、亲子关系全部破坏掉。但是我说，神现在在做恢复的工作，他现在在病床那边，我有机会跟他聊，他偶尔会把阿金叫过来，说兄啊，拍谁啊，我不和他叫过肯定。但是这个过程已经破坏了，他身体已经损害了。他本来是很尽责的人，所以有时候你看撒旦魔鬼的计划就是这样子，他好像把你推到一个荣耀的地方，但是如果你不敬畏神，你没有得到神的保守，把你抓下来，让你从很富足之地进入破产，让你从美满之地进入婚姻破裂，让你亲子关系本来很好的就进入亲子的疏离。世界很多时候就产生这样子的败坏、偷窃、毁坏的事情在我们当中，但是我们要进入神的计划里面。 Amen Amen。 说神，让我一生荣耀你，让我一生荣耀你。所以你如何能够实现这个梦想，你要单单的渴慕寻求神，你不断的祷告，你那个祷告是你说神，这个事情是要交在你手上的，你带领我专注在神的身上啦。第二个要专注，你要避免你的梦想，你要让你的梦想离开一些诱惑。有时候你没办法专注，太忙了，你有时候太多梦想了，这个要做，那个要做，那个要做，那个要做，对不对？太多梦想了，有时候你会觉得是环境给我限制住。特别在我们那边有很多的孩子，他说我的家庭，我们每次讲到家庭的时候，这些孩子对未来没有什么盼望的，因为他的爸爸妈妈每一次大概啦，第一个家庭就破碎了，然后呢有爸爸妈妈在一起呢，赚钱回来就喝酒。我们去打垒球休闲的时候呢，他们就在旁边野餐，然后就把那个布呢铺上去。我们在那边打球，他们在那边就野餐完拿着一个箱子拿出来，全部都是酒。然后在运动的当中，他们就可以在那边喝着烂醉。我们打完球之后，他们就拖着醉生生的开回到家里面去。对孩子的那样子影响里面，他说我们的家就这样子啦，没有想要更好的家庭生活，失去那个盼望。他们甚至有时候觉得说，我干嘛建立家庭？所以都已经远离了神对他一生的计划了。我们就跟他说，你不要让你的原生家庭影响你。如果你的原生家庭是这样子的破碎，如果你的原生家庭是这样子的不好，求主挪去那些不好，让你的生命有一个新的开始，让你活在神对家庭的心意里面。说主啊，我的原生家庭他虽然没有给我好的榜样，但是我看到一些怎么样提醒，我看到了一些能够让我生命未来不重蹈覆辙的这样一个经验。主啊，你帮助我，让我在原生家庭的这样子过程里面学习到能够更加的有信心敬畏你。我的原生家庭没办法给我一个美满的家庭，但是主你提醒我，我以后一定要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Amen。 你要从这边学习到经验，而不是妥协，难道就失丧，难道就失去了你的未来？不，你有一个过去不好，但是从这个不好的过去里面学习到经验，让你生命能够踩着这个经验往上提升。哈利路亚呀！所以你说牧师，我的爸爸妈妈吵架，我对我的未来的婚姻都已经失去盼望了。我们要跟你说，
你的命定就是要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如果你不是被呼召成为单身的话，有一个恩赐就是单身的恩赐啦。但是如果没有，你就是要定义，就是要进入这个婚姻美满婚姻的家庭里面。所以你要开始，现在又还没有恋爱的青少年，今天是青少年团契啦，青少年的牧区，对不对？还没有恋爱的青少年，你开始心中想，我要选择什么的对象？我的对象如果不爱神，我跟你说，他如果不爱神，他就不会爱你啦。你不要说哦，他真的很爱我啦，但是每次连邀他来教会的时候，他就哦，我很忙啦，我很多，所以你要让他，你要自己有一个，应该是什么？有一个条件，在神面前说，神，我把我的男朋友，我把我未来的对象交在你的手中，他一定要爱你，第二个一定要爱我，第三一定要尊重我的父母，他要尊重他的父母，因为尊重父母会带来蒙福的 ，Amen。第四，他会珍惜我们之间的时间，开始你有一些期待，你知道吗？他的心，他的态度，他的品格，你都可以跟神祷告的。然后神，当你跟神这样祷告的时候，神圣灵就会在你旁边把你记录下来，知道吗？然后呢，当他有一些不符合这些条件的时候呢，圣灵会提醒你，你看，你看，他不符合咯。两件事情可以突破，第一个祷告，第二逃跑，知道吗？就是如果你已经发现他是不属于你的男人了，你就赶快离开。你不要说啊，我已经跟了他三年了，跟了三年怎么样？赶快找一个，你后面要跟他五年、五十年、六十年的，这个伴侣是一生的。你不能说因为这三年，你就付上了背后五十年、六十年的代价，你知道这意思吗？或者是过了五十年、六十年不美满的婚姻，神定义你要进入美满的婚姻里面，好吗？所以要为你的婚姻祷告，为你未来的工作、职场祷告。所以主把好朋友摆在我周围，把一些。不是说坏朋友你就不交了，应该是说当你的朋友当中有一些不好的当中，你心中告诉神，神如果可以我能够影响他进入到更好的地步，如果不行主帮助我能够远避那些试探，离开那些诱惑，让我不受他们的影响。 Amen。 所以你要有这样子一个分辨的能力的，让神带领你。所以第二个就是你要怎么样，你要专注，专注在你生命的里面，那个目标要完全专注，环境的限制要突破，可以的。第三，梦想的运用原则，我们看一下，梦想会带来神的热情，把它写下，神的热情。当你有这个梦想的时候，当神把这个渴望放在你心里面的时候，如果是从神来，那么这个梦想会让你高举神，这个梦想会让你更爱神，这个梦想会让你回应神对你的爱。 Amen。 所以你不要说，如果这个梦想，你说哦，有一天有人告诉你说，来来来，来我公司做上班啊，一个月给你五千万，然后主日都不可以去做礼拜，你就分辨了，你知道吗？因为梦想，完全那个梦想的计划是在神的计划里面，而且呢，它不会跟真理违背的，不会跟真理违背的。所以你要达成那个梦想的期待的时候，有一些神的原则，你已经知道了，你就不容许外在的那些环境、外在的那些诱因，使你离开了神，使你回开离开了对神的热情。所以如果是从神来的。如果是从神来的梦想，他在这个过程里面当然会有试探，但是你自己知道，我这是要荣耀神的，所以我会因着这个梦想更爱神，我因着这个梦想我会更回应神，因着这个梦想我有神的智慧能够分辨。 Amen。 所以这个是热情，我专注在神身上，我为了神的荣耀我要这么做。牧师在当兵的时候，我去到当兵的地方，那时候就从台湾不同的地方都有，台北的，我们那时候不像现在有些区域性的，我们那时候从台北、台南、高雄、花东都会集中在我们那个部队里面。然后呢，我们里面有几个跟我同梯的，跟我非常好，他们呢就会晚上的时候，我们就会大家部队的时候就会出钱，然后一人出100块，然后呢就到营区的旁边去那个商店里面说，头给他阿桃他买一些饮料，他们都买啤酒了。但是回来呢会买我的份，但是我从来不喝的，我说我不喝酒，我不要喝酒，我在军中我说我不要喝酒。然后呢他们就一直喝啤酒，那我就一直吃鸭头。过了不久突然有一天呢，他们醒悟过来，我说嘿，我们喝啤酒你吃鸭头，我们吃鸭头你吃鸭头，鸭头都被吃光了。我说那你吃宵夜我就吃鸭头了。他说OK OK， 那我们知道了，我们知道怎么，我们怎么样来对来调整了。之后他们就买啤酒， 然后 我那瓶啤酒呢就换成苹果西打 1250cc 的，我每天都喝一瓶苹果西打。我的学长要退伍的时候，在军中有一个叫做退伍的时候抽，就是送那个退伍烟，就是台语叫做婚啊，就是我们要分手，我们在军中这种艰苦的日子要分手了，一定要分手。然后我一个学长呢就跑来了跟我讲，何瑞贤，我要退伍了，你一定要抽烟，这个烟你一定要抽下去了，我送你一包，然后呢在这支单支的你要抽下去。我说学长，我不抽烟的，你知道我不抽烟的啦。他很生气哦，很生气，他说我跟你抽烟你也不抽，我要离开了，你都不让我高兴一下。我说学长你知道吗，我们在这边关系非常好，我那时候就跟神祷告说，主啊你给我智慧，给我智慧，哦，成就我一个话语啦。我就跟我学长讲，学长我们在当兵这一两年当中我们两个的关系不错，我真的非常高兴你要退伍了啦，但是如果你在退伍的当中你叫我抽烟，我就非常的难过，你要让你的退伍成为我的难过呢还是我的快乐啊？他说哦，那么为难啊。好，我要让我的退伍呢成为你的快乐啦，所以呢他就没有逼我抽烟啦，然后我就离开了那个试探，是有那个压力的，但是你能够坚持在神的真理里面。在军中我跟神说，神你让我在军中能够荣耀你的名，那个是一个态度哦，我荣耀神的名。所以呢每次工作的时候，我们那个扫地啊有那个铜条，我就是抄得很干净，然后抄到结束的时候呢，时间已经还在打扫时间，我还是继续那边擦。哦，我的学长哦，他们就说哦够亮的哦，好刺眼哦。他说你干嘛还在擦啊，我说不啊，现在是打扫时间啊，我就把它摸得更亮啊。然后有一天呢，我们学长呢觉得我们这一群这个批次的菜鸟呢太轻便了，不够积极，就把我们全部九六梯，我是幺五九六梯的，全部都叫到四楼去，在那边做训练啊，粗操啦。我们全部一开始呢全部趴下的动作就是这样子。全部装了，后面还背一大背包，还当枪那个什么那个腰带，然后水壶的什么，全部都这样子背钢盔。然后呢，突然我的学长
跟
这个不是张瑞贤吗？说
哦，这样子。
他说你起来，没有你。我说你不是又说幺五九六的吗？我也是幺五九六的啊。他说幺五九六里面只有你不用受处罚，然后我就下去了。隔天我们去打饭，全部人都发抖，被操到发抖了。然后呢，他就说：“哎，大家干嘛今天那么严肃啊？”他就说：“哎，你昨天没有被操，不要到处讲啊。”
神会保守你的 ，Amen。呀，因为你在那边荣耀你的人，荣耀主的名，你心中对神有这样的渴望。好，所以呢，我们看第一个是热情，第二个神会带来策略，是神的策略，你知道吗？你遵守神的原则，你遵守神的，就有神的策略在你生命的里面。牧师刚才有分享桌球，在所有的人的眼光里面，就是你不断的练，不断的练，不断的比赛，你就能够达到军中的那个叫做选拔的水准。但是我那时候没有这么做啦，但是我发现神就恩宠我 ，Amen。恩宠是一个神的策略啦，所以你要体贴神的心意，有恩宠的啦。另外一个，2004年，我在台南神学院，我要准备完成我的。神学硕士的论文，那时候要准备写论文了，但是遇到一个好的机会，就是热忱牧师师母还有雪霞姐，我们在2005年要到新加坡城市丰收教会做牧训，我必须做抉择，我在这年当中要写论文或者是去到新加坡受训，很难兼顾啦。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心中做一个决定，说神你让我能够被你使用，我就在祷告的当中，神好像把我放在一个飞机里面，就把我载到新加坡去了，说 OK， 那我就到新加坡了啦，所以我就没有写论文了，我就到新加坡去。神在那个当中真的是扩张我的视野。我告诉我自己，我不要当100个人的牧师，我不要当200个人的牧师，我要成为一个得着更多人的牧师。哈利路亚！我看过太多的教会的我的学长们，他们有一个服事的一个情况光景啊，他可能是在一个小的教会50个人牧养10年以后，大家觉得哦，这个牧师在那边很尽责。牧养10年还是50个，很尽责哦，好好，把它移到另外一个比较好的教会来，150个，
牧养十年，还是150个。哦，还很忠心在这个地方啊。好，他要换教会了，好，移到一个哦，300多人的教会。哦，好像是这样提升的。然后他退休的时候呢，是在一间300多人的教会。然后呢，在那边牧会几年，20几年。然后呢，会有几个？300多个。我说主啊，我不要这样子。我说主啊，你用我，让我能够建造你的刚强的教会，让更多人进到你的恩典里面来。Amen。所以我说，我去到新加坡真的是开了我的视野，我觉得那是神对我生命的提升。Amen。所以有时候在过程里面，你要有神的计划。我到现在我都很蒙福，神真的是装备我、预备我，让我能够承接神更多的恩典，能够带领人更多的人进入到他的恩典当中。Amen。哈利路亚，这是神的策略。所以你要跟神祷告、祷告、祷告。在今年，这神牧师在去年年底呢问我说：“瑞贤，你要不要继续留在玉里教会啦？因为我今年7月份我就在玉里教会的任期到一个阶段。”那么瑞神牧师跟我讲这件事情，我开始祷告。我在祷告的当中呢，我就看到雅各彼得约翰，然后呢保罗呢就在旁边手被捆住了，然后呢我跟你说很奇妙的，这是梦哦，竟然在梦中我认出那是雅各彼得约翰。我圣经都没有看过雅各彼得约翰，圣经都没有看过，但是在梦中我灵里面就看见那个就是雅各彼得约翰。保罗在旁边被捆锁，我站在那个地方，我必须做决定，我要不要跟他们一起走。那神牧师在背后说 Ken， 你要做决定哦，你这个决定做下去，我们的关系可能会不太一样。然后我在那边哭啊，在梦中那边哭流泪，我醒来吃的哦。然后我就说，如果这是神的呼召，我决定这么做了。然后我就跟这些使徒好像第一次一样被抓走了。那神牧师就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我就跟那神牧师说，你回去把我被抓的事情告诉慧敏跟苏雅。都来不及道别，梦中啊，我就在那环境里面，都来不及道别。那神牧师在我旁边，他就说，我能为你做什么？我说你回去帮我告诉慧敏跟苏雅，然后我就走了。所以当我醒来的时候，我为了这件事情祷告。到今年的3月，我跟我的主任牧师说，瑞神牧师，神呼召我进入到下一个阶段，所以我今年7月底我就会离开玉里教会。我相信神给我的梦一定会完成的，他要让我能够就是在他的计划里面完成他对我一生的呼召与命定。有时候我的好朋友去到玉里，很多人都跟我说，瑞贤牧师，你在玉林大概就是全世界最蒙福的人。我真的真感谢神，在我一生里面我有那么好的我的属灵的老师、属灵的榜样。黄连新牧师跟瑞贤牧师成为我很大的祝福。我在那个属灵的环境里面，我们在圣灵的运行当中是非常敞开的、非常流畅的，每次的敬拜我都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真的是灵里面能够得到非常多的安息。然后我们的孩子被训练到现在都已经成为门训小组的一个机制了。他说，瑞贤，你如果留下来是很顺利的，或者是我留下来应该是更棒的一个环境呢、啊、所以我去看过我的办公室的，就说目前全台湾最好的办公室就在我那边呢、啊，在 UDIA 里面。我们当中有一些长辈们有去过花莲的玉里教会 UDIA 那个环境里面，视野环境都非常好。他就去，哇，瑞贤，你在这边服侍真的是好棒好棒，我们好渴慕来。但是神真的是恩宠我，让我能够有那么好的属灵长辈，也帮我预备到那么好的地方。但是我跟神说，神，如果你要带领到我另外一个下一个阶段，我就必须再顺服你的真理，顺服你的带领，进入到下一个阶段里面。所以我就跟我的瑞慈牧师，我的主任牧师，我进来的瑞慈牧师说，牧师，我得离开了。但是这个关系永远不改变的，他们就像我的祝福一样，永远都成我的帮助。我无论到哪里，瑞慈牧师说，你去到哪个地方，我的同工会带过去帮助你的，就做这样子的一个长辈，很谢谢他们。Yeah， 所以你要回应神对你的计划跟命定的，计划跟命定的 ，OK？ 好，第三，梦想会带来神的计划，这个计划表示你必须一步一步来预备，一步一步来预备。我研究所的时候，有一天我做梦，梦到了慧敏牧师跟我说，我们要结婚，不行啊，说啊，我还没有预备好。我突然想到说，对，我有一天要跟我的太太，要跟我的女朋友结婚的，我做好预备了吗？ 如果我没有做，我跟我的女朋友和我的女朋友的我的岳父岳母说，哎，结婚了，我都还没有预备好，那我岂不太没有预备了？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说好，我得要预备我自己，在经济，在榜样，在生命，都要不断的提升。在我订婚那一天哦，订婚那一天，我觉得真的是很棒啦。我去到我的岳父家，我岳父呢接受了那个聘礼，然后就跟我说：“瑞贤，你知道吗？我看你高中的时候就在追我女儿了。高中哎、欸，我跟惠妮斯恋爱12年。我高中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是单恋。我从东港骑脚踏车骑到水底寮18公里，因为我觉得我骑脚踏车比公车还快啦。我不想等公车，我就骑着就去了。然后呢，就只希望看到他一眼，就在他们家附近这样绕。”看到都是有个性呢，那没有看到呢，就心里想说，哎呀，真的好期待看到他、啊，心中很渴慕看到他啦、啊，很爱他啦、啊。但是那时候是单恋，跟你旁边讲是单恋啊。我到现在呢、啊，在玉里教我教导我的青年哦、啊，高中不要谈恋爱啦、啊，高中不要谈恋爱，所以我要强调这是单恋啊，就是我自己的。惠民牧师那时候对我们没有什么印象，就是他是东港教会的青年啊，他是水底寮教会的青年这样子。我们那时候是有一个小区的。联谊啦，我就看到他，说哇，我的心要交给他，就这样子啦，单恋了。结果有一次呢，我在那边骑脚踏车，在路上遇到他哦，他突然问我，我本来都看到他远远的，我就很高兴就回家了。那天刚碰到他了，他跟我说，哎、欸，你今天怎么来？我突然有一个自己想的话，我说啊，因为我脚踏车坏掉，所以我来这边修理。啊哎呦呦呦呦，就这样子了。哎呀呀，真的是这样子了。真的是为了这边修理呀，真的爱他了。OK， 那么我们下定的那一天，我的岳父就跟我说，我高中就知道你在追我女儿了，因为偶尔我会在他们家门口晃过去。岳父那时候都知道，哎、欸，这个年轻男生在我家在做什么。好，总而言之之后，我们岳父就知道说我在跟他女儿交往啊。然后呢，在我们下聘礼的那一天，他就跟我说，瑞贤，你知道吗？我高中就看见好像你在追我女儿，我看见你不断的在成长，从高中当兵大学研究所到现在，我可以放心，我看到你的成长，我可以放心把我的女儿交给你。哈利路亚，所以这个神的计划是必须一步一步的，你要做好预备。跟你旁边讲，你要做好预备。第四，梦想会带来神的坚定，梦想会带来神的坚定，坚定，坚定呢，这里面讲的是代祷，你知道吗？你在祷告的当中，你要有一个目标，而且呢，目标是怎么样？是很坚定的，说神从你而来的领受，我一定要完成。可是这个过程不容易，你知道吗？有可能那个环境呢，没有人看好你，但是你心中从神领受的那个感动，会让你保持对神的火热，你知道吗？会让你保持对神那个策略的计划的安定，会让你对神那个计划的预备一直往前来迈进。所以你的生命是不断提升的，跟你旁边讲，你的生命是不断提升的。神对你一生的计划不会让你停滞，神对你一生的计划不会让你后退，他会不断的提升你，即使经过煎熬，即使经过一些患难，但是就是要帮助你更加的成长，帮助你更加的提升。哈利路亚，所以你要有这样子的想法。第五，梦想你就能够完成神的命定啊。我们当中，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知道你一生里面神呼召你做什么，但是牧师要说，当你跟神询问的时候，神会把那个感动放在你的生命的里面。看新街教会有一个青年，那么那时候是惠敏牧师在那边当神学生，那么我就有时候就会跟他去配搭，然后就认识了一些看新街教会的青年。那时候有一个女生，她心中渴望当医生，高中的时候她就渴望当医生，她说我要在医生的这个职份上面荣耀神的名，我要在医生的这个职场上面来荣耀神的名。但是他那时候的功课不是挺好，他读家庭女中呢，不是挺好。他们的家人有时候都想说，哎呀，你在想什么？你在想什么？有这个想法不错啦，但是呢，感觉上不是很肯定他，觉得他好像是有点异想天开。但是这个女生对于那种神就放在心中做医生的感动都没有放弃，她就认真预备，认真预备。她到最后，她不是考上最好的医学院，她考上了国防医学院。他之后就在，他现在就当医生了啦。所以有时候你在有一个目标在往前追寻的时候，
可能外在的环境都不看好你，有一些没有支持你的力量，或者是你觉得哇大家的竞争力很强，问题是你自己要做最好的预备。 Amen， 坚定说神你帮助我能够完成你对我生命的呼召。
哈利路亚，呀呀呀呀呀。
所以牧师说最后三个梦的原则，当你在做梦的时候，或者是你心中渴望的时候，有三个原则要引导你分辨这是不是来自于神的灵。因为神在幕后的日子里面要让你能够说预言，能够让你能够了解他的启示。启示有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三节，他说预言呢是要安慰劝勉建造，把它写下来，预言是要安慰劝勉建造。所以当你有领受这个异象异梦启示的时候，或者是你心中这个火热的时候，他会给你这些三个力量，就是安慰劝勉建造。第二个在以赛亚书那边提到了，神的意念呢是赏赐给你平安的意念。所以当你在梦中有这样领受或者是有这个渴望的时候，如果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情况，你要去询问神。我们去年去台北，我们在教导聆听神的时候，看见异象的时候，结果呢隔天有三个女生在同样的晚上里面做了同样的异梦，她们梦见她们的同学嫁给另外一个男生，然后呢在婚礼里面是哭着走过去的。三个人在不同的房间里面做同样的梦，他们把这样子的梦告诉他们辅导的时候，他们辅导就在隔天早上跟我讲这件事情。然后我在隔天早上教导他们的时候就说，这个梦当然你看见的时候是好像你同学带着忧伤跟着去嫁给他，那你们都认识这个同学对不对？他们说对。那神有时候在这个梦中是要你为他代祷。所以有时候你在梦中遇到的是你的家人好像遇到了那些死亡的事情，他发生了意外，但是还没有发生呢、啊。你醒来的时候你不要被那个挟制住了，有时候神是借这个梦提醒你为你的家人守望。在牧师牧会在深坑教会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况是这样子，就是有一次我在教会里面，然后我在灵修，突然间有感动，我应该打电话给某一个弟兄的太太，跟他说好像你的那时候他的先生在新竹科学园区在做那个电缆的工作。我找他跟他说，牧师今天在祷告在灵修的时候突然想到他，那我在想也许我们可以一边在这个地方为他祷告为他守望。他太太在家整理家事哦，家务。我说好啊好啊牧师，谢谢你的关心。然后就打电话就报单了，然后我就在教会里面为这个弟兄祷告守望。那一天四点多的时候，那一天晚上他回来，然后告诉我们分享那个过程。他说四点多的时候他们在挖电缆的这个工程里面呢，最怕就是挖到瓦斯管或电线，所以他们会把那个整个地区的那个电线跟那个在埋在土地下面的那些瓦斯管呢厘清。但是在新竹科学区刚好就只有一个管线是旧的，他们拿到那个土是旧的，有新埋了一个瓦斯管，结果就在他们工程的那个工程的那个地段上面。结果他站在旁边突然跪手一挖下去，他们听到说他们做工程的最怕就是听到挖到这个东西了，因为挖到不是被电到就是怎么样，就是爆炸。结果呢一挖下去坑停住了，他说那个司机哦立刻从那个什么怪手那边跳下来往后跑，跑很远，他听到也赶快往后跑。他说那时候吓到脚发软，因为他们那个整个工程里面最危险的就是挖到电线或电或者是瓦斯管了。结果挖到之后呢就再去了解，然后确定就从旁边那边挖确定是挖到瓦斯管，然后就通知那个瓦斯公司把前后的那个管线的瓦斯先锁起来，就把那个钢管那个瓦斯管很厚哦拆开，笨手挖下去的地方拿开之后剩下 0.5 公分，那个钢管就爆破了。 0.5 公分就这样子差之毫厘就爆炸了。然后他回来说感谢神保守他。
哈利路亚
呀，需要神的保守的。 OK， 所以呢在我们的一生的里面都能够进入到神的计划跟命定里面。哈利路亚呀，让我们一生能够越来越依靠神。好，最后呢牧师要说的，当哦 OK， 这边是讲到那个梦的那个启示的第一个定义，就是神会带来安慰劝勉建造。 第二个定律就是神给你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所以当你在梦中梦到的时候，是这样子的情况下，你就要再回去寻求神。通常如果在梦中神给你的是来自于神的，神不会给你恐惧，他会让你成为一个代祷者，你知道吗？就是成为一个，如果是从神来的。但是如果你觉得恐惧的，你就要奉耶稣基督你挪走，因为如果你恐惧的那个不是来自于神的，你就要奉耶稣基督你挪走，不要让这件事情影响你。 OK OK， 安慰、劝勉、建造，还有一个就是平安，另外一个我是忘记了，忘记了。所以这两个分辨你们就放在你们心里面。 OK OK， 想到了，你的启示的原则要降服在教会的权柄里面，启示的原则要降服在教会的权柄里面。所以呢，有一天你梦到了这个原则，然后你要询问你的长辈，询问你教会的权柄者，你知道吗？你千万不能说我是在太平兴教会，然后呢我做到这个异梦，神要我做这个，然后呢你们教会有牧师跟长老，哎，然后你就说哦不不不，神的启示比你们还高，不不不，神会让你遵守神的在教会的次序的。 OK， 所以呢你的领受很重要，但重点是你要更 under 在你教会的权柄之下，在牧师在长老他们对你的了解。因为有时候你了解的权势跟牧师的了解的权势不一样。我们教会呢，在过去我们曾经三次聘请刘楚春牧师到我们教会服事，结果呢，在所有的被说预言的弟兄姐妹的当中，牧师跟师母他们就把他们叫回来，一个个有时间的时候就一个一个把他们的那个录音带拿回来 check， 然后问他们的那个对于刘楚春牧师所说的这个预言的理解诠释。因为刘楚春牧师讲这个预言之后，你听完你有你自己的诠释，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说那个诠释对不对。结果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听完了那个诠释哦，跟我们所听的诠释都不一样，两极。然后呢，他还坚持他所听的是对的，我们就把所有的长者就叫过来，说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录音带，刘楚春牧师所说的这个录音带的诠释的原则。我们全部的全职同工，包括我们长职，都一致，就唯独他诠释错了，还坚持。之后我们这些弟兄就跟他说不要啦，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子，再一次说明给他听，你知道不这意思吗？所以当你领受启示的时候，你也要查验你的诠释对不对，要去跟你的主任牧师或者是你的这边在上的这些权柄者去跟他们分享沟通，他们会给你成熟属灵的建议。 Amen Amen， 照着真理给你做回应的。好，这就是领受启示的梦的原则。第一个，神会给你安慰、劝勉、建造；第二个，会给你平安的意念；第三，你领受的时候，你要安得在教会的权柄之下。哈利路亚！呀！我相信呢，神今天在牧师身上所启动的这些美好的计划，也会发生在你们每个人的身上。当你们仰望神、信靠他的时候，神就能够完全成就。我知道我们当中还没有训练过聆听神，你可能也不知道说神到你一生有什么样的计划。但是牧师跟你说，我们的神是活泼的神，他会跟亚伯拉罕说话，他会跟以撒说话，他会跟雅各说话，他会跟约瑟说话，雅各说话，约瑟还有跟谁说话？跟所有历代，你看圣经里面，他跟每一个属于他的人都说话了。所以我们的神是活泼的神，他也会跟你说，跟你旁边讲，谁会跟你说话的？呀、yeah,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起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然后在这个圣所里面，我们来在抬起属灵的眼睛，您的耳朵，听见他的心意，听见他对我们所说的声音。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求神让我们自己就成为圣所，预备他的同在，预备他在我们生命的起。哈利路亚。
当天地一片黑暗，你话语照亮全世界，荣耀充满真理，让世界沉默无语，将旋律放在我心中，你要永远的美，复兴和灯燃烧，你离开天上荣耀。我要敬拜你。
亲爱的阿爸，你是又生又活的神，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主，你的身边永不改变。阿爸，因为你的话是你的话放在我们心里面，主啊，你把那启示的灵就浇灌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照着你圣经的应许，在末后的日子里面，凡有血气的都要受你圣灵的浇灌，生命就能够说出预言，能够做异梦，能够看见异象，能够聆听到你的声音。哦，主啊，你把这启示的祝福放在我们每一个青年的身上，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哦，主啊，奉你的名宣告，我们要进入到你末后的日子荣耀的同在里面，荣耀的同在里面，你圣灵大大的浇灌下来，触摸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更知道你的心意。哦，主啊，体会到你的同在，哈利路亚。哦，主，将你对我们一生的计划，特别尊重每一个年轻人，每一个长辈。哦，主，你对我们一生的计划，求主你显明，显明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主，你用微小的声音，用你的话语，用你的意象启示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一生要行在你的计划，行在你的命定里面，回应你对我们一生的呼召。哦，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渴慕你，你对我们说话。哦，我们每个人预备，让我们心敞开来聆听神对我们说话。哦，在里面刚将你的心思意念跟神敞开，当你跟神敞开的时候，你专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你专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主说，你们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后门就给你们开门，而且天父会把那圣灵赏赐给你们，让你们能够摸着他的心，听见他们心意。哦，我们每一个人跟神敞开，哦，专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说主啊，我跟你祈求，你显明你对我一生的计划，我跟你祈求，显明你对我一生的命定。哦，主，我跟你祈求，你显明我一生的呼召，特别是在我现阶段，你对我的带领。哦，主啊，让我在你父母亲的关系上能够恢复，让我尊重我的父母亲，让我爱我的父母亲，让我更多的爱你，让我在时间的管理上面能够更加的充裕，生命的优先次序能够有次序，照着你的计划。哦，主啊，求你把好的朋友放在我的周围。哦，我的朋友里面，你让我能够分辨哪些人能够成为我的祝福，哪些人要成为我的影响。哦，主啊，让我在功课上面能够荣耀你的名，让我能够养成到专注的心。哦，主，我专注你，你也让我能够专注到我的课业上面。哦，主，在我生命的每一个层面帮助我。哦，主，你知道我们心中的压力，你也知道我们心中的重担，求主你挪去，帮助我能够将这样的重担跟压力能够交在你的手中，我能够安稳在你的同在里面。我知道我一生的命定就在主你的手中，没有任何人能够夺走。主，你为我预备的计划一定能够达成。阿爸，让我带着敬畏的心能够朝向你为我所定的目标向前来迈进。在现阶段牧师的感动，特别对我们当中的年轻人，如果神呼召你出生在台湾，让你能够在这个当下你当一个学生，这就是神给你的角色。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你在学校成为一个好的学生，你会听从你的师长，你在学校成为一个好的榜样，你生命的优先次序，你在功课的部分你要专心，因为神在这个时候呼召你，让你有一个学生的角色。你真的要因为爱神的缘故，在你的功课上要越加的认真。我们当中有些年轻人已经谈恋爱了，主提醒我要告诉你们说，如果你们已经谈恋爱了，你们两个一定要好好去分辨，神让你们在一起要提升你们，你们在功课、在生命、在品格是往上提升的，如果没有，你们要停止这样的关系。神要把更好的赏赐给你，更好的赏赐给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当中有些人心里感受到空虚、忧伤，主说：“我的孩子，我爱你，
我永远都爱你，你要进在我的爱里面，这些忧伤你要让它离开，这些伤害你要卸下。如果这些伤害也包括着不饶恕，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要心中做一个决定，要把这个伤害不饶恕的态度完全挪走。主应许你饶恕别人，天父也饶恕你，你就能够在主里面得到安舒。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为你的你的未来的家庭的经济有困难，你有非常多的担心。主说，孩子你不要担心，我是耶和华以勒的主，我会供应你，我会为你预备。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身体有疾病的，现在请你把你的手放在你身体软弱的地方，或者是你觉得很痛的地方。主耶稣，我奉你的名来宣告，我们弟兄的疾病要挪去，这些伤痛这些病痛奉耶稣基督的名离开我的姐妹，离开我的弟兄姐妹，这些伤心这些重担这些压力完全离开，你医治的大能就进入到他们生命里面身体里面。主，你的心意要让我们凡事兴盛，身体强壮，如同我们的灵魂兴盛一样。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这些疾病离掉的弟兄姐妹，这些软弱这些压力重担离掉的弟兄姐妹。哦，主医治大能触摸在那些难处的地方，你医治的宝血就流过，洗涤一切疾病的根源，洗涤一切疾病的根源，洗涤一切疾病的根源。哦，主宝血完全洁净，宝血完全洁净。哦，整个气管，整个哦，整个食道器官，哦，主整个身体肺板一切的疾病，奉耶稣基督的名完全斩断，完全斩断，完全挪走。有肿瘤的，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那肿瘤的根源枯干，肿瘤的根源完全枯干，完全枯干，完全枯干。一个我的弟兄姐妹，哦，主啊，医治的大能运行在我们的当中，触摸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身上。哦，主，你属天的力量恩膏高抹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身上，高抹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身上。哦，主，更多更多更多更多医治的大能，医治的大能触摸在他们的身上。哦，主，谢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属于你的，阿爸，我们宣告要成为你的圣所。求主你除去我们心中我们生命的当中一些污秽一些软弱，说你宝血完全洁净，宝血完全洁净，让我们成为你的圣所，瞻仰你的荣光，行在你的同在里面。求你祝福我们今天的每个弟兄姐妹，更多更多的经历到你，经历到你的医治，经历到你的安慰。在信里面我们确信一个一个都要得着，一个一个都要得着。主你启示了你也赏赐给我们，让我们每一个青少年都能够亲自与你面对面，听见你的话语，经历到你的同在，能够更知道你对他们一生的计划与命定。阿爸，我们谢谢你何等的美好你的同在，让我们每一个人更深更深的经历到你的祝福，你的安慰，你的医治。主，我们心中有非常多的渴望，我们心中从你来的梦想，主啊，不断不断的点燃，不断不断的眺望，让我们完成你对我们心中所定下的目标，完成你在我们心中所摆下的美好的事。哦，主啊，你说那在我们心中所动了的善功，你必成全到底，必成全到底。谢谢主，赞美主。哦，主，谢谢你医治的大能，安慰的你，你的同在。谢谢你恩典何等的美好。我们将这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圣名，大家一起说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坐下前跟你旁边讲，你的梦想一定能够完成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最后我们来领受神的祝福，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王位
王位耶。再次起立，我们来赞美我们的主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能够完成的，一样，这是我们的机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再次祝福大家。